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信没有接见习近平的特使，平壤的举动显示金正恩似乎对北京的劝说和压力置之不理。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美国财政部以涉嫌向朝鲜出口违禁物品为由，宣布对四家中国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实施制裁。那么这些措施是否有助于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战略目标？平壤拒绝北京的劝说，北京将如何应对？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钊教授。
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说了，现在美国是刚刚宣布要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这个名单。美国财政部呢也是以涉嫌向朝鲜出口这个违禁物品，就宣布对中国的一些公司啊来实施经济制裁。那么这些新的措施是否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就是让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目标？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啊。首先呢，是美国呢，近来也一直没有放松对朝鲜的压力。那么你从这个川普总统去亚洲各国访问的时候呢，在尤其在韩国的演讲的时候，曾经指名道姓的呢是这个批评了这个朝鲜政府。同时呢，这个在亚洲之行的时候呢，他也呢要尽量打造一个区域的一个外交联盟，那么能够进一步的孤立朝鲜这个政权。那么这一次呢，加紧的这一次的这个做法呢，也是要加紧的这个经济制裁。朝鲜这一次呢，已经是第二次上这个名单了。那么他最初呢是小布什总统把他放到这个名单之上，后来呢是2008年呢又把他摘除了，是因为呢考虑到可能要和朝鲜，进行一些谈判吧，作为一个交换的这个筹码。那么现在呢又重新做这样的事情呢，肯定是要进一步加强对朝的经济制裁。至于说这样的做法成效如何，应该说短期之内是很难看到这个直接的结果的。因为所有经济制裁呢，到现在为止朝鲜已经是一个非常孤立的一个经济体，那么任何新的经济制裁措施呢都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发生效力。那么我们要继续来观察什么时候能够有这样的效力，那么效力究竟有多大。但是呢，我们应该说呢，华盛顿有些外交界的人士呢也比较担忧，他们觉得呢，如果把朝鲜放到这个黑名单之上呢，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呢也可能会事与愿违，因为这样呢可能会进一步紧张朝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呢也不利于双方呢从外交方面来解决朝核问题。
我们再来说这个中国方面向这个朝鲜施压的这个努力。那么习近平的特使也是叫中共中央外联部的部长叫宋涛，他是结束了好像访问平壤4天的时间。在这之前呢，是曾经这个舆论是广泛的揣测他会转达习近平的口信给这个金正恩。那么但是他这次据信是没有见到这个金正恩的金正恩本人。那么现在美国又把这个平壤啊逼得比较紧，那么现在平壤好像不愿意和中国合作，那么中国现在还能有什么样的办法没有？还中国应该继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应该说呢，是中国的媒体呢早就已经提前放风了，说呢是不能够指望一个特使的出访就能够解决这么一个复杂的朝核问题。那么这样的说法呢，也是要降低外界对于这次访问的期望值。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这次出访的中国官员的级别，因为我们知道呢，到目前为止，中朝两国的领导人之间还没有进行过任何直接的接触，那么访问的级别的呢？最近看来呢，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中国当时呢是派出的是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去出访朝鲜，这个级别呢，高是高，但是呢并没有，李元朝是代表的国家政府，而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那么2015年呢，当时呢是由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去出访朝鲜，那么呢，这个级别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呢，也释放了一个两国之间的，不仅是两国的政府关系，也有两党之间的党际交流关系。那么你跟这个之前这两次出访相比呢，那么宋涛的这个级别呢，只是中联部的部长，那么的确呢是比较低的。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派一个级别比较低的官员去朝鲜访问？我可能可以这样想吧，也可能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派高级官员出访，以便呢这个给外界带来过高的期待。或者说呢，是中国政府呢就是派一个低级官员，那么也料定呢是见不到金正恩，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进一步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呢确实对朝鲜没有太大的这个控制能力。不管刚才说的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中国政府的哪一种考虑，但至少目前可以看来呢，中国政府呢其实应该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不是呢只是维持原有的一个立场，把这个朝核问题归结于这个朝美关系，因为这样的踢皮球的一种举动呢，其实呢也并不是一个发挥一个大国所应参与的这个国际外交的一个举措。
你说的这更加积极的措施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更加积极的措施呢，你比如说中国应该或者考虑派遣一个较高级别的官员，这样的话呢，一个呢可以亲自与金正恩交流，亲自呢向金正恩带口信，然后呢可能是否能够考虑呢安排金正恩呢能够有一些会谈，能够为这个不管是美朝之间的外交解决，还是说是中朝之间的这个外交的合作，能够有一个新的表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至少可以向外界表明中国是扮演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
你觉得中国会邀请金正恩访问中国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现在来看呢，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呢，我们说，这个事情呢也不是不可以做，因为目前来说有两点还可以考虑。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呢是一个，另类的总统。他不一定呢会完全的会这个受这个前任的这些外交措施啊，或者外交的理论呢去这个去掣肘，因为他自己本人也说过，他可以去见金正恩，这个是一个变数在这里面。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习近平现在呢已经是第二个任期开始了，他呢国内的政权基本上已经很稳固了，现在他可以做一些呢更多的这个外交上的积极的这个事务，在这两者之间呢，我们说其实呢是还可以有一些积极的操作的空间的。而且我们要知道，朝鲜本身是一个集权政权，这个集权政权呢，它可以非常的高调的反美，那么它也可以这个180度大转弯，那可以去坐下来和美国谈判。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呢，其实如果说，双方有一些这个破冰的一个大的政策的改变呢，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的。
我们注意到现在朝鲜就是比较安静了，有60多天的样子了，没有再搞什么试射等等。那么这种静默状态是说明川普政府的这种施压已经奏效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朝鲜最近60多天以来的这种所谓静默状态吧，一个呢是因为川普要出访亚太，那么在川普就在这个朝鲜半岛和中国正在访问的时候呢，双方美朝双方都不会去做出一些太出格的举动去刺激双方的领导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川普本人呢，本来要去38线访问，后来也取消了。那么朝鲜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川普访问期间呢，也没有做出太多的实质性的举动。而且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朝鲜现在可能是发现了一个攻击美国的一个新目标，也就是说呢是人身攻击。那么他发现呢，这个是川普总统的软肋，因为川普呢这个总统呢，他对传统的这种长篇大论和外交辞令呢，他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但是呢，如果是批评针对他本人，那么他就有点这个点火就着啊，所以他会这个不惜一切代价的用他的推文呐、用他的这个讲话、去进行报复。所以朝鲜呢现在是发现呢这个东西呢，与其跟美国去真枪实弹的去放导弹，或者说呢去搞一些外交上的一些互相攻击，还不如呢直接是点名道姓的去攻击对方的领导。这是朝鲜呢可能最近的一些新的方式。
你说到这个，就是金正恩用这种类似于个人的这样人身攻击的方法来对付这个川普总统。那么川普总统啊，也是非常高调的来回击这个金正恩啊，就说他是一个什么火箭人啊等等，还要说要毁灭整个朝鲜，说言论呢也是非常的激烈。那么这种口水战、隔空的这种交火，那是有利于解决朝鲜问题吗？
首先说，肯定是不利于解决朝鲜问题，因为这样的话双方就没法坐到一起来谈判。但是呢，这个呢，一个是反映了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个性。其实两个人呢，由某些层面上讲还是非常相像的，都是非常自我为中心，也都是很要面子，也很易怒，那么报复心理也很强。同时呢，两国领导人呢，也都面临着国内的这个压力，不能示弱，所以这就是他们不断进行隔空交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差不多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美国的两家报纸啊，《华盛顿邮报》还有《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说这个朝鲜的这个脱北者，主要还是有朝鲜这个人民军的军人这个逃跑的这个事件。说根据这些人的描述啊，说朝鲜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是特别的差，生活啊、粮食都非常的短缺，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国际制裁生效了呢？朝鲜政府还能坚持多久？
我个人觉得呢，对于脱北者的讲述呢，是要打一些折扣的，因为他们知道国际社会对于朝鲜政府的批评态度，所以他们也愿意呢，不管是刻意的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吧，可能会呢多渲染朝鲜这个经济上的困难情况。那么朝鲜其实最近来说呢，经济还是可以的。那么它这一方面呢，是因为它有外贸，那么当然这个跟中国有一些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内部的一些经济改革。你比如说，它允许工厂呢去自定工资，那么农民也可以把这个剩余的农产品呢送到市场上去交易，这样的话呢，它的经济呢，实际上它的 GDP 呢今年是增长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脱北者呢可以表明朝鲜经济状况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由此就推断出朝鲜这个政权马上就要崩溃。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